虽然是最后一次这个主日信息关于这一系列了，我今天可能是是一个回顾和反思并往前看的一个机会了，就今天我会就正在操练神同在的一个生活。嗯，我们一起来读一些经文，这是大卫大卫作的诗了，是诗篇139篇，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首诗。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脸？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夜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同白昼发光，黑夜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其宝贵，其数何等正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能和你同在。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这段话就是大卫基本上是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在旷野做的一首诗歌了。大家都知道，当时大卫已经被撒母耳所高，立为以色列将来的一个君王。虽然当时的君王还是扫罗了，但扫罗知道以后吧，实际上他就是非常常嫉妒大卫了。当时大卫也因为战胜了哥利亚，深得民心，所以扫罗在嫉妒的情况下，就定义要杀死大卫。这一路就逼迫大卫，大卫就逃到旷野。在逃到旷野时候，他做了一首诗，说山真是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每时每刻都与他同在。而且吧，他也，这跟我们这个心灵习惯也非常相关的时候吧，我们是不是也像大卫一样，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感受到这个神能与我们同在？而且吧，在时时刻刻像大卫所祷告的一样，就是求神来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来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去看看我们在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这是大卫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祷告，也成为也成为我们一个祷告了。嗯，这首歌吧，这首诗歌被那个赞美之泉就是做了一首诗歌吧，也是一个 CD 叫《展开青春的翅膀》，我们可以一起来欣赏一下，一起来跟着也唱一下跟。
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 喜怒，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彻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说尽。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课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彻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说尽。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课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
神不只是在旧约应许他与他的子民同在的神，他是在新约多次他启示他自己，也是越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就是在也是我们在纪念这个圣诞的日子里，我们一起来读那个马太福音一段话，这是记在那个玛利亚和他的丈夫约瑟了。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一切的事要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必须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最后是那个这是在启示录一段话的事，我听见有声音等宝座出了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下面的话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两段话，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一起来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宝贵的话语和应许，求你借你的圣灵亲自将你的心意再次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乐意，何等的渴慕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同在。许多的时候我们虽然感觉不到，但是你就在旁边，不管在我们刚强的时候还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只缠拉着我们。主啊，求你的圣灵再次将你的话语来解开，让我们不只凭信心相信你的同在，相信你是一位不离弃我们的神，让我们更加在灵里来感觉到你的同在，借你的同在来改变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生活，改变我们的关系。主啊，感谢你，求你把当讲的话真是赐给孩子，也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愿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你。我们这样感谢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我们有一系列的信息来讲这个心灵的习惯，心灵的习惯很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平时的生活中能够养成这些好的习惯了。但是我们可能，我不知道在座的什么，当我们真是这种下决心或立志去培养这些习惯的时候，我们会往往感到是有心无力。一块到就是辞旧迎新的时候，每年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定一些 New Year Resolution， 但是往往这个 New Year Resolution 还没出一月份就流产了。最近我也是重新读戴德生他的传记里是属灵的秘诀。戴德生在中国服侍的时候，他也常常感到这样的挣扎。他说他每天一直传我的祷告，并且下决心在这一整天中我要仰望神，但是工作压力一来的时候，劳累干扰一来的时候，就往往就忘记了神，忘记了主。在这个时候他的情绪就变得起伏不定，他就很容易受到试探，于是那个恨人的思想，一个伤人的话语，不就不可避免的就出来了。他每天都逃不掉那种罪疚和失败的感觉，他常常说也就是如此的软弱无力。有立志之心，却没有施行之法。我们是不是也像戴德生这样？我自己有很深这种感觉，特别当我立志按照神的心愿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好多的时候真是像戴德生这样，这是有立志之心却没有施行之法，常常活在一种软弱的状态。但神应许我们，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一位神。很多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离我们是如此之远。 当培养这些心灵的习惯的时候，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觉得是借着神的同在，这是来刚强我们，这是有能力能够活出他的见证，活出他们要活的。但是有的时候圣经的话离我们是很遥远的，神说他会照着正运行到我们心中的大能大力，层层独特的成就一切。很多的时候我感觉不到这种能力在我心中运行，不知是这种是出于自己的罪性呢，还是别的原因。当然戴德生在神的一次光照中，在神的一次启示中，他得到了这个属灵的秘诀，他感到这一切的挣扎，一切的个人的努力都是在神面前都是徒劳的。他有一条，他必须这是从心灵中他有一个看见，就是这位神是时时刻刻与他同住的神。这是我们在心灵的培养心灵性的第一个，就是基督因信住在我们心里，这句话深深的扎根在他的心上，让他时时刻刻感觉到他不需要去挣扎，他要只需要的是确信这位神是与他同在的神，这位神是住在他里边供他的神。但是戴德生这看见，我自己感觉还比较肤浅，虽然他在他的见证中就是非常的详细，所以这需要圣灵在我们当中真正做做开启的工作。不只是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不只是我们知道别人的见证，到底我们能否把别人的见证，把神的话语化为我们心里里边自己的一部分，心里里边自己的力量，这是最重要的。很久以前我就听说过这个故事，这段话也是，如果你看那个铁娘子这个电影的时候，撒切尔也说这段话，他说 Watch your thought, that become the world. 你要注意你的思想，是你的思想会变成你的言语。要注意你的言语，你的言语会影响你的行动。要注意你的行动，你的行动会形成你的习惯。要注意你的习惯，因为你的习惯会变成你的性格。注意你的品格，因为它会影响你的一生。关于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在这公开中有好多好多这方面的例子，我在这里不想。当我们再次思索这培养心灵的习惯的时候，我有没有像戴德生那样认识到基督是内住在我心里的一位神？我没有像他感觉的那样，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就像保罗在加拉太所说的，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人的儿子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有没有像主耶稣刚才提到的在约翰福音说那样，他是葡萄树，我是枝子，我每天能够过一个枝子连于葡萄的树上的生活，这样的思想有没有扎根在我们的心里？它有没有变成我们的话语？它有没有影响我们的行为？它有没有成为我们的习惯？这习惯有没有变成我们的品格？ 这是我们来一起来思索的地方，并不是说我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我感觉自己在这方面非常的差，也是让我们就是来彼此共勉，来以此来提醒，一起来努力。在过去这个秋季，我们学习培养心灵的习惯的时候，第一课就是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曾经在这篇信息中，我也提到，我们到底是如何理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我到底如何把神的话语能够从我头脑中来转换心理，一直能够影响我的生活和生命？基督到我心里只是做做客，还是我真正的让基督在我心里扎根住的舒服？他有没有完全掌管我的一切？我真的相信基督住在我心里吗？还是偶尔我感觉到的时候，我才觉得基督是住在我的心里？首先，我们要确信圣经的话是永不改变的。我们确信圣经的话是一个事实，是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一件事。这是我们真是操练与神同在的一个基础。所有一些心灵的习惯，没有这个基础，我相信你都会。真是，就像我刚才分享的，就会有立志之心，却没有行政之法，都会变成流程。我们必须借着内住的基督来培养这个学习习惯。我必须是我们里边的人借着他的圣灵来刚强起来，真的是我们有能力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保罗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圣灵与情欲相争，情与圣灵相争，是我们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真是轻慢不得的，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应生，但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活在这个肉身里边，我们可能每时每刻都会这样经历这样的征战。我们信主以后，神有没有来改变我们的胃口，让我们更加来爱他，让我们更加来渴慕他，让我们更加来渴慕圣洁的事，以致能够憎恨一切的罪恶？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里边的人如何来成长的问题。许多的时候，当我们落在这个情欲里边，落在这黑暗里边的时候，并不是神不在那里，就像大卫在诗篇上大呼的一样，我就是在黑暗中，神仍然与我同在。虽然我们觉得神离我们如此遥远，但大卫说神仍然与我们同在的。你知道，当我们定义，当我们这是应着景象来背逆神的时候，神是何等的在那伤心流泪， 为我们迫切的祷告吗？正像那位失去浪子的父亲天天在路口等待那浪子回转一样，我们的神也是一样的，来盼望我们能够回转，能够早日走出这种黑暗的光景，来到他的面前。他真是要拥抱我们，与我们连连的亲嘴。许多的时候，当我们落到一阵黑暗的时候，我们不觉着神好像在惩罚我们，我们陷于一种罪争之乐。但是神本性他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让我们知道他是圣洁的，但是他又是渴望我们能够回转到他的面前。你对神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神只是一位能够给我们一切的圣诞老公公，还是他渴望把他的性情坐在我们身上，渴望与我们同在的一位神？你是觉得神是一位严厉的神，每次你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是充满了批评，充满了指责，还是他乐意将他自己赐给你，乐意他为你去死，一直将他的生命坐在你身上的一位神，乐意完全的接纳你的一位神？这直接决定了我们是否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与他亲近，渴慕他，爱他。我们到底对神是一种何等的形象和认识？让我们借着这个圣经的学习来开启我们。咱们前几个人我们也多次提到的是，我们如何来培养个人的习惯，如何培养家庭、来教会以及工作和处事的一些习惯。在回顾和总结的时候，我们比较反思，我现在有哪些习惯是符合这些 first principle 初级原则，有哪些与这些初级原则是违背的？我到底要培养哪些新的习惯？因培养这些习惯，我的作息，我的 schedule 到底要做哪些调整？这都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去回顾、去反思。如果我的作息没有任何的调整的话，我相信我们所学的内容很快就会被我们忘记。另外，这些习惯养成是重要的，但是这些习惯背后的理念和目的是什么，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我记得有一位弟兄，以前礼拜天总是不来，直到有一天神告诉他要来聚会，他就来了。但是他来的目的，他害怕神不来，就是他不来的神会惩罚他，不祝福他的生活。这个他很多时候就是来到聚会中，也是心在曹营身在汉。我们有没有，就是这我来到聚会中只是参加一场聚会而已，只是为了满足一个条件、一个要求而已？我有没有想到我做这些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出于神？是不是为了神？是不是归荣耀于神？在这过程中 我是不是靠着神来完成这一切。我建议我们在培养这些新的习惯的时候，我们都要仔细的去思考神的终极心意是什么，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护照和目的是什么。这一切的一切培养这些习惯，我觉着就是把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的生活相结合，或者整合在一起。不是说我在礼拜天听信息的时候、敬拜的时候，我才感觉到神的同在，才感觉到我的生活有了改变，其他的时间好像没有神一样。是每时每刻，在每件事上，我都能够活在他的同在中。在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那一刻，我记得这个作者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些新知识、这新的理念从我们头脑来转到心里去。他说这是理性上理解，理性上知道我们信仰的本质和神的整体计划是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把这 principle 得深入到我们的内心，并让它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活一种方式是每时每刻我们要活在神的同在中。神的同在是神的一个心意，也是神的一个恩典。按说照我们这样肮脏污秽的人，我们不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没有资格去朝见这位圣洁的神。但神又是那样的渴望我们与他同住，那么渴望我们与他同在，对亲自赐下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他在世上活了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完全无罪的生活，以至于最后成为赎罪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流出宝血，也以致我们因他宝血的缘故，我们可以被洁净，以致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这个诗人的宝座前的怜恤蒙恩惠。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实际上在旧约中，神借着众先知和他的仆人就启示我们，他是乐意与我们同在的一位神。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 friends。 耶稣他的约翰福音也称为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他被朋友是没有隐瞒的。亚伯拉罕在毁灭索德玛这世上，对亚伯拉罕说一句话，说我要做的事我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可见亚伯拉罕和神的关系亲密到一种合成的程度，也怪不得有一天神亲自对他说话，你要把你的独生儿子来献给我。亚伯拉罕没有丝毫的犹豫， 虽然这听起来好像不合常理，虽然这听起来好像不合神的性情，因为他和神的关系，他知道这出于神，这来自于神，他就愿意顺服。摩西当他带领三辈人在旷野行走40年的时候，是什么力量能够支撑他？他也多次受到其他一些反对，但是这力量的源泉在于就于他疼在的神，正像在希伯来书第7章所说的，他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这中提到所以摩西是唯一与神面对面，当他下山的时候，他的脸上充满了荣光，只必须用帕子来遮住，毕竟他可看见。当神因以色列的旷野犯罪的时候说，罢了，我把这块地赐给你们，我差派天使除去你们一切的仇敌，你们去吧，你们得这地去吧，只是我不与你们同去的时候，摩西怎么说？他说，你若不与我们同去，我们也不去。是什么与我们有半你有分别呢？不是你与我们同在吗？可见摩西深深的知道神的心是什么，他不只要得这片富饶的土地而已，他更重要的是得着神的同在。大卫在旷野逃难的时候也说，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你的手前后环绕我，只是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约柜在旧约中代表神的同在，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扛抬约柜的人把那脚一下到水中，神是约旦河的水从上到下立马止住，以致让以色列人可以走干地过约旦河。但是神不喜悦罪恶的神，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背弃他的时候，虽然有约柜，但是不代表神始终与他们同在。在撒母耳记上记载一个故事，也是以利的两个儿子要出征跟腓力人大战，抬着约柜，他们以为神与他们同在，他们一定会得胜。但是那天神却离开了他们，以致约柜被腓力人去掳走，以利的两个儿子也因此被斩杀。但是约柜在外邦人的手里，神得不到安息。约柜每到一个地方，神就加正手降灾给那地，让他们充满这个痔疮和一些不舒服的东西。你知道腓力人最后立过以后，他们要商量我们如何要把这个约柜送回去，他们就找了两个牛犊，还正在乳牛的母牛，找两个母牛，还正在乳那个牛犊的母牛，也按说牛犊母牛离开牛犊，他肯定会想念 肯定要回去，但是他们把那个两个母牛套上马牛车的时候，这个牛车拉着这个约柜的时候，牛车就直奔大道，边走边叫，直奔以色列地而去。神是渴望与他的子民同住的神，神是渴望与他的子民同在的一位神。他在外邦人手里，他得不到安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更衣的右手来扶持你。这句话也常常从我们在患难和困苦时候的勉励。在新约，从福音书到启示录，神处处启示了他是乐意与我们同住，乐意与我们同在的一位神。咱们刚才提到的马太福音那里边有两个很重要的耶稣的两个名字，我曾经讲过一篇道，是神耶稣七个名字都是天使赐下的，也是唐僧讲过的。在这边提到两个名字，一个是耶稣，就是把他的子民从罪恶中救出来；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昨天我跟我哥哥交谈的时候，他去教会，他看到这个以马内利，他对他说不是很懂，他说什么意思是以马内利？我说的是神的名字，的耶稣的一个名字，名字是什么？他与我们同在。这是耶稣的一个名字，这是耶稣他心里也要想做成的一件事，他已经做成的一件事，这是以马内利。当耶稣在升天，在离世要升天呢，最后的大祭司祷告之前，他跟门徒一段对话的时候，你说我要求父父另外一个赐给你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如今在新约时代，神是借着圣灵叫耶稣，这是内住的我们心，也永远与我们同在。当耶稣升天以后，整个教会被犹太律法就是说逼迫的时候，被扫罗当时也成为热心逼迫犹太教的时候，我们的主亲自向扫罗显现，在大马色路上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知道吗？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我们的主他感到他自己受逼迫，这个教会被称为他的身体。”我们刚才在以弗所书中也读到保罗一个祷告，就是求神按照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使我们里边的人刚强起来，以后说是基督因信住在你的里边，这就是神的同在。在哥罗西书，保罗也再一次告诉我们说Christ in all, Christ all and in all, 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在希伯来书，他再次接着他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怎不撇弃你，也不离弃你，也不丢弃你。”在新约圣城耶路撒冷啊降临的时候，神又亲自告诉他们：“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 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是主动的，是愿意乐意的与人建立关系的神，他乐意与我们同住，他乐意与我们与他同行。关键是我们能够活在他的同在中，能够愿意与他同行吗？当我们有个心愿的时候，我们如何去操练这个神的同在？首先我必须说，这是一个信心。因为好多的时候，就是摩西他说，我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可能凭我们的肉眼，可能凭我们肉身的感觉，我们感觉不到这位神的同在，但是神的话是清清楚楚写在白纸黑字上的，我们必须凭着信心去接受，这是一个事实。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凡寻求他的人。现在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要亲近他，神必亲近我们。我们必须相信这个事实，我们必须相信这个神是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第二就是在希伯来书也再次告诉我们说，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当每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凭着自己，我们有资格去见这位圣洁的神。我们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他的面前，让他的宝血首先来洁净我们，然后我们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这两条，我们每一次在寻求神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独处与神面对面祷告的时候，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应有的。我们要有信心，第二我们要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位神是愿意我们去亲近他的神。然后就是我们的平时的操练，就是在一切的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这是美国有牧师在两个礼拜前讲了一篇道的事，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修长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就必指引你的路。这段话是很宝贵很宝贵的。我相信那天那个preacher 也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叫仰赖耶和华，什么叫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什么叫在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认定在英文叫 acknowledge， 英文另外一种翻译叫 consider，就是我们的主日经常的，我们首先要记得他，在凡事上记得神，不只是记得神在，更记得神他的旨意和计划是什么，在凡事上要他居首位，来寻求他的引领，来祷告 叫他充分我们下一步的计划，然后我们在一个世上能够把自己的一切能够交托给他，也凡事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的感谢他。这一切都是在认定的范围，是我们是不是咱们平时的工作中，咱们平时做家务的时候，特别是不喜欢做的事上，他平时的服侍生，他平时的吃饭睡觉休息和娱乐的时候，我都能够来认定这位神，都能够来 acknowledge him， 都能够来 consider him。这是我们一个与神连接的过程。神给戴德生的启示是神已经做成，我们只是能够从信上接受这个事实，从心智上能够顺服这个事实。哎，但好多的时候，当忙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忘了神的同在？当我们独处的时候，当不知道应该想什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忘了应该思念他的事？古人一句话就是君子慎独，就是当我们独自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仍然活在他的同在中，仍没有仍然行在他的旨意中？我承认好多时候是常常的失败，还有当我们被人迫待的时候，我们感觉受了委屈不平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过自暴自弃，我们所说的一句话和做一些事往往是出于我们的血气，让我们活在自己的情欲中。但这时我们更加要注意，主啊，我要认定你，虽然受了委屈，虽然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事与那都不公平，但是我仍然来要仰望你，仍然要认定你的路。还有当我们发现大多数人都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大多数人都违背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到底去如何做？好多的时候我们有感觉好像法不责众，别人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这是世界的智慧和逻辑。神在任何时候都希望我们在一定的事上能够认定他。让我们也处处认定他，不只是我们礼拜天来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在外在工作场合，在心情好的时候，在心不好的场所，我们都能够来到这位神的面前，能够时时的和他连接，时时的和他交通。这是一个心灵的习惯，这是一个重要的心灵的习惯。我没有这个习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和信仰是脱节的。因此我们要常常的，我们要做这种简短的与神相交的祷告。主啊，我在你里边，让我在你里边来享受你的同在。我做这个是为了你的荣耀，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智慧，你是我一切需要的供给。主啊，我需要你， 我仰赖你。特别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离开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更要这是及时的回转来到他的面前，让他成为我们的源泉，让他成为我们的供应，让他成为我们的力量。我知道这有时候是一个习惯来养成的问题，但是我们一旦把这个作为我们平时操练的一个目标坐片方向的时候，使得同在不再是那么遥远。地着神的同在，我们不再是那么容易的偏离他的路，那么容易的就倾向于自己的情欲和放纵自己犯罪。得时时刻刻的来仰望他，与他相交。在西人也有句话叫 WJD， 大家知道这什么意思？ Yeah, What will Jesus do？ 有一本书也是这个，是当我们在凡事上在时时时候能够问 What will Jesus do？ Jesus 心是什么的时候，就可能阻止我们去做那些得罪他的事。在操练神的同在，实际上我们的好多的属灵伟人在这给我们立下好多的榜样。Lawrence 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就与神同在。他虽然是一个修道院里是一个做饭的伙夫，但是神真是在他身上有奇妙的恩典，他做任何的时候都能够活在一种甜蜜与神相交的状态中，他做任何事都能够抱着一种爱神的目的。穆安德烈他一本书也是住在基督里，我们知道在保罗很多的书信中，那是住在基督里是我们得到一切应许的一个根本。甘夫人一本书叫更深的经历耶稣基督，如果你愿意在这方面有更深的学习和经历的话，大家可以去读这样的书。最后我想用那个彼得后书一段话来作为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是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了，忘记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是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段话是讲了不是说先有这个后有那个问题，它很重要的是在我们信心的基础上，它讲了几个字。 德行，这德行 可能可以同时追求和具有的，但是也代表了这个基督徒们一生学习，一个终生学习，一个生命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一定要知道现今的时代邪恶，如果我们只是说 keep still， 就是我们是维持现状不动的话，实际上我们活在一个世界的潮流中，随时就是离神的心意会越来越远。所以彼得后书在晚年的时候，他警告我们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在这几样事上要分外的追求。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自己的应许，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是应许与我们永远同在的神。真是我们再一次借着保罗的